系统，所以我就背部会流汗，连身体都不会流汗，所以就中暑了。不是中暑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就心跳100，大概100下，所以就是刚好我把师母说我非常不舒服，可不可以借你的表来看，借那个表，因为师母有一个表，在100下左右。那师母还调侃我，哦，你的脸色好红润，这真的是。那姐姐叫我去急诊，我说我不要，我感谢神，等一下会说，就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一次感谢神，就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看见哦。那有一个以前的老板，他去一个牧师叫吴阿呆牧师，专门在把那个学生从网咖抓出来，然后去照顾这些学生哦。是一个从美国回去的教育博士，然后很有负担。那我这个老板就问我要不要回去跟他同工，叫我思考一下。所以这次还有谈到一些事工，蛮感谢神的。那今天刚好是，其实早就安排了，题目是市井小民。那在搭捷运的过程，偶尔会搭计程车，搭计程车就可以跟计程车有很多的聊天哦。那聊天当中知道现在的计程车司机在整个台北市有很多很多的无奈哦。那我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诉苦，那刚好就是跟这个市井小民一样的主题，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就是说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哦，这里面就是其实一些计程车司机，那我跟他们有一些聊天哦，就是其实大概几乎每一个计程车司机都是同样的无奈哦。那我有跟他们一些分享，这没有什么缘故哦，有影响力的人，我今天是要看有影响力的人，这应该是现在你看到哈，哦，这个，刚好在会面哦。但是我没有要讲什么，不要想太多哦。然后再来，你看又很有影响力的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会当总统，大概我猜啦，我应该是觉得应该是中间有一位，所以就很有影响力的几个人。那今天要来思考，就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另外还有一边是可能一般的百姓，我想华语的应该是一般的，如果你觉得很有影响力，请你跳到上一页去请你回到上一页，你不要在这一页。那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市井小民，至少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但两者到底有什么差别？真的这是我思考很多，因为听到计程车司机他们的无奈，我很想帮助他们，但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告诉他们怎么在当中是不是可以喜乐，那喜乐要有神啊。那使徒行传其实刚好就在这一段，那这一段的主题刚好就配合我这一次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那我希望能跟你分享我内心的激动。其实我去有两个主日不在，每两个主日我都去两个教会，我都是一天都去两个教会，要跟一些当然学会别的教会的情况啊，去学习。我去 Daniel 的教会20几个人，他们教会二十几个人，还是很享受他们的敬拜。然后去信友堂看周报，大概有3-4千个人，那也是很享受他们的敬拜，那就很多的学习。就说《使徒行传》在初代可能是从40年开始，西元40年好，30几年一直到可能是60-70年或是80-90年，为什么这一群老百姓，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为什么可以影响撼动整个世界？其实我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这一群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跟你我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到现在还在影响，到现在还在改变。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说你去比较前面我出现的那两位，奥巴马那两位可是现在最有权力的人，但是比起这些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那当中我们当然要思考，不是光看使徒行传，要回到我们生活。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今天的经节我很久没念，我来念好了，我好想念可以读圣经给你们听。4章1节，应该到14节，我列出到14节，来，我来读《使徒行传》4章1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第六节，又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们，倘若今日是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在这里市井小民，就稀奇，认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好，我们一起跌落祷告。不是，我们献上感恩。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主你创造了我们，主你也拣选了我们，主你也用你的爱呼召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主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因为随机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你号召我们，你要亲自把我们拥在你的胸前，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要轻声的对我们说话，你要大声的对我们说话，主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宝贝的，主你再次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没有害怕，主你也再次告诉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是极其丰盛的。求神将你的真理再次启示、启明、阐明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听到真理，听到生命，听到建造，听到安慰。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所以，在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记载使徒跟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说《使徒行传》，那其实是使徒加上圣灵的工作。那后面两次我还没有时间上去听哦，就是苏牧师跟 Scott 长老还没有时间上去听。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就跟我们今天一样，跟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聚会，在一起吃饭。那感谢主，这次我跟 Jenny 的爸妈可以一起到教会去，好感谢神，可以跟他们两个一起，然后之后又去吃了一个中餐，就很享受。他们今天刚好不是礼拜四，又赶在我之前回来，他们就是要在这边迎接我了。那我心非常感动。那真的，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那在第三章里面，使徒们一病，有一个乞丐，可能很多人都不注意到他，那是瘸腿的，他是没办法走路，但使徒们就靠着神的名医治他的病。那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传讲十字架，传讲从死里复活。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哦，你翻开，如果说使徒行传28章。大概只有少数几章没有谈到耶稣基督，没有谈到十字架，没有谈到复活。这个是使徒里他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说我们不传讲别的，我们不传讲说你会有钱，不传讲说你会怎样，我们只传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哦，你去感受使徒行传是应该得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震撼，因为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太一样。好，他们这样哦，很认真为神在工作，很认真去会堂里面跟这些强权有权柄有权位的人士可能正面的，不要说正面，但是也蛮正面的，可能是所谓的对冲。他们很顺利嘛，就是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为主工作，应该神非常保守，应该非常顺利啊，应该吃香的喝辣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 应该晚上都应该睡眠非常好啊，因为隔天要作战了，是不是这样？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读《使徒行传》要一些些的预备哦，那你就会读到很多的东西。那其实不是，我今天是从三章到五章，我尽量，因为今天是安排三章到五章，我尽量能讲多详细，我已经努力了。那当然希望你们回去把三章到五章都读过。他们面对挑战，挑战其实蛮多的挑战，你去看哦，就是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说外面有外面的挑战，就是在所谓的这个基督徒，所谓这个 community of faith， 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外面， 一些人一直要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传讲的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权利，影响到他们所讲的一切，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啊，这些人都信了他们，那我们怎么办呢？外面有迫害，今天我们的生活可能蛮多是这样，不知道你的生活有没有挑战？那有挑战，今天就请你专心来听；那没有挑战，你就学习感恩。内部呢？内部因为开始，其实内部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我觉得啦，耶稣已经不在旁边了，他们以前的依靠、精神支柱已经不在旁边。那我想，应该如果说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依靠目前不在旁边，看不到摸不到，让他们开始有更多的事工，他们要去关心自己的教会，关心新的人，关心以前不认识的人，关心可能从欧洲、从非洲、从亚洲各地来的，那以前可能连文化连传统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还要去帮助建造新成立的教会，所以他们责任更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工要更详细，所以有很多很多，包括外部包括内部可能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可能蛮像的，我就让我这次生病，那我想本来都以为去大西北殉道是多好的事，结果怎么在台湾因为心跳太快然后怎样，没有怎样，我说因为怎样，那我就那时候有点想念你们，就开始头脑浮现你们的一些影像，真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学习。好，今天可能要加快速度，因为有三章要面对，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在当时罗马的时代，可是犹太人有一些官员，有一些有权势的人，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写祭司、守殿官并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可能就是法利赛人，当时可能有几个很有势力的这个犹太人的群体，法利赛人是一个，那撒都该人刚好是法利赛人是不太一样的，法利赛人是看重所谓的形式，然后撒都该人看重的是理性，刚好有两边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都非常有权势有地位，都是上等社会的人士。然后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然后第六节你可以看到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不是自己的亲戚都来了，亲戚都来看热闹，那些大官的亲戚都来了，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些人可能就像我们在看那个 Gladiator 有没有，很像，就这些人就在中间，那其他围着一群人要看他们到底在干嘛，那时候是这样，就会把他们放在中间，然后听他们，然后问他们，要他们做答辩。面对有权势有地位的人，那其实我这次没有去大西北，回去跟张三哥聊一下才知道，因为张三哥他们是在那边，三哥三嫂都被叫去询问哦，询问了几个小时，所以那边的同工就希望我们今年不要去哦，因为有一些危险。真的就是蛮有感受的，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那这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可能生活在高等的上等的社会，他们有权力，他们可能很有知识很有钱，各式各样你都可以想哦。然后在今天你可以想，大概就是在湾区可能就是某些人，在某些人这样，然后他们对使徒们非常瞧不起，这些人到底是怎样，好像也没读过什么书，然后穿着大概也不是什么阿玛尼啊，不是这类似这样。那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我有跟你们聊过，希望不要这样。然后再来好奇， 他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然后眼红阻拦威胁逼迫把他抓进去，有很多很多的行动，对这些上等的人，他们在使徒里面有很多很多可能人的反应，情绪的反应，甚至用行动把他们抓进去，这里面有蛮多的，因为影响到他们的权力，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教导，影响到他们的所谓很多，包括在罗马的这政府里面，因为罗马政府希望说这些人在至少犹太人是平那个平静的，但是看起来这些人可能会挑动挑旺人心，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害怕眼红嫉妒，有很多很多情绪，那你读的时候还是要去进入这个情绪，才能知道说这两边的冲击，或是说使徒们所引起来对社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比我们想象的都大。今天你说到上街去示威，可能都没有这些所引出来这样的冲击，那样那样的震撼。但是没关系，福音传开，每次想到这样就很多的感恩，福音终究传开了。那使徒们呢，刚刚是在看上位的人，其实我重点还是在第三部分，前面是这些逼迫的逼迫人，那中间是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反应，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我的第三部分，那是我希望今天可以看中，我可以很快时间到那里。使徒们的反应到底怎样，使徒们他们说被封为没有学问的小民，其实原文是重复的，意思说这些是没有文盲，没有文盲的文盲，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文盲，大概就是这样，不懂字，没有经过高等的这个教导，没有跟过有名的老师，不懂这个不懂那个，然后其实就把他们看作不识字的文盲，他们被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如果说你这样被认为你会怎样，但你看一边你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到底是怎样。我在想，因为今天要讲的一些人，我等一下有一些见证，有一些人可能是在今天的社会，如果能有使徒们这样的想法，会减少很多很多的困难 跟挑战。使徒们对自己的认知，他们并不自卑哦。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好不好，大声来读，来，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有钱的那个阶层，所以当这个瘸腿的乞丐在跟他要东西的时候，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并不是有钱人，我并不是上等社会的人，但是我有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这样讲，我们今天在意的到底是那些还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夸奖的到底是在物质上的一切，我经营什么我都有，可是要讲耶稣基督是不是会像这样，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都要思考了，我自己是有很多的思考。然后再来使徒们，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些的成就，这个人病好了，病好了，他所做的是成功的，用人的想法来看成就了，成功了，非常不错，结果不错，但是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这人健壮，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多厉害，我们真的就是一般的小百姓。然后他还说这是因为这个人的信心，所以意思就是说彼得们这些使徒们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荣耀他们没有去窃取，没有放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他们谦卑的地方。刚刚是说他们知道在物质上他们不丰厚，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奉神的名，可以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做，可以成就很多的大事，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非常厉害，这是他们，是他们自己。然后在你看他们的应对，他们的回答和应对，这是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常常要在公司啊，在家里啊，在侍奉啊，蛮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讲， 那 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那个对话非常重要。这次我去看我那个干姐姐，其实就是以前的同工，然后从打开门然后看到她的样子，她已经治疗从去年9月9号发病到现在，那已经吃到那个药可能是最重的一个药，就是标靶的那个药。那打开门一直到回去到我们离开，师母都一直忍住让眼泪不要掉下来，但是就在里面去看说，你要跟譬如说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以前的同工，一个非常爱我们非常爱我们家人，可他遇到了在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那你怎么去应对？需要智慧，当然就是尽量不要讲话，就是让他说，但是偶尔他还是会问一些问题。你看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敏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们怎么 得了痊愈，说你们如果要问，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应该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应该都知道。所以他们不是说，不是恶言相对，他们也不是发脾气，他们其实就把事情很忠心的讲完，按照他们平常的操练，我想这讲了很多遍了，他们应该常常在讲他们得救的见证，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人家怎么在挑战我们，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在公司里对一个人传福音，他可能各式各样的那个挑战，可能给你很难堪的脸色，没关系，你就照这样去说，学习这样的应对。然后他那个彼得他们约翰他们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不喜欢他，你们放弃他，那你们甚至把他钉到钉上十字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享受回到神那边这样的一个祝福，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有新的生命，不管你们再多厉害再多有权势，不管你们这可能是跟官员有很多很多的接触，可以享受很多的所谓的那个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没有别的名你可以在生命里面在最害怕死亡当中可以被拯救出来。所以其实他们的传讲非常简单，不是很复杂的道理。那胆量从哪里来？真的连这些人也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有胆量？其实他们也有受到震撼哦。这些逼迫他的人也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有胆量？你看第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一胆量一说，他们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求饶呢？为什么不是脸色发白呢？为什么不是什么都不要讲？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原因。然后在这群神的百姓们，他们喜乐，他们也不怕遇到这些困难，他们甚至不怕牺牲这个性命。我再把5章最后3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意思说你们不要再讲，我现在用权力用威吓威胁用暴力，就说你们不要再讲，然后把他们释放。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 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是欢喜的，因为神的名受辱，他们觉得是配得的。这可能他们的生命了，我觉得是他们生命里面的认知，包括他们的价值观是很明确的，他们生命的意义跟使命是非常明确的。那我这次在网络的文章写一个福哦，就是福气的福。今天的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要的福到底是什么，我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面，这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生命要的是什么，很有意思哦。我刚好网络上文章有一点点关联，那他们生活每天都很充实，这是我今天很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怎么生命里面有意义充实，那是最重要。因为我真的看到蛮多有钱人的，这一次跟一群有钱人在一起，可是我就告诉他们说，生命比生活重要。有人有 有用 FaceTime 进来听。我就跟他说，你们都很有钱，你们生活都很富裕，但是生活跟生命是不同样的层次，你们可以生活 无比的享受，要什么都没有缺乏，但可能生命我没有那么直接的，我说可能生命是并不是那么的丰富，我希望能其实只有一个小时了。那感谢主，他们有很多的分享，跟至少有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得着，感谢主。每天都在店里，然后在家里，在店中可能要对付跟那些人应对，跟那些人做一些讨论甚至辩论。那在家里，他们在家里把家里开放，这是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每天应该是不会无聊，他们每天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每天应该从早到晚都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他们 每天可能是彼此要关系要更紧密，因为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一个人作战大概很挑战，一定是有一群人享受那个连接。他们每天一定都有祷告的生活，因为你发现这样的话靠自己是没办法支撑下去，所以每天应该都是非常丰富。好，那其实重点是我其实很想在这里面跟你们更多的分享。使徒这些使徒们可能 不光是十一个人或是十二个人，可能更多人。我们说巴拿巴，后面你往下看保罗都加进来了。那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为什么可以跟整个世界罗马世界被撼动了？有些人说罗马帝国是不可能灭亡，他们看到他们的那个强盛不可能灭亡，最后是怎么灭亡？虽然不是很直接，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蛮直接，是因为这一群百姓。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那今天我们当然要从里面学习，才不枉费神把《使徒行传》加到这圣经的正典里面。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学习。第一个，十三节，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样？然后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所以这是这些跟他们敌对的人下的一点点的结论。他们是跟随过耶稣基督。其实原文只是不是 follow， 原文只是一个介系，只是一个 with 这个字而已。他们是跟神、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他们能？第一个，他们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我想，我在想了，当然重点是你们，我们应该都有啊，在座里面应该90%几都有，都有耶稣基督在一起啊，谁没有？敬拜、聚会、祷告，在一起 MSN， 看网络的文章，走到哪里啊？那你们现在 Line 有弟兄姊妹的关怀，有人用祷告来托住你们。当中都是有神在当中，所以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真的没有的，那你才告诉我好了。那我们来设法治疗一下，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应该有原因。那跟随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一切受耶稣基督的影响，那价值观受耶稣基督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这几个。生命的使命目标受耶稣基督的影响，生活的态度品格受耶稣基督的影响，大概就是这样。他所做的事，耶稣基督告诉他们，我做这些事，你们就照这样去做，就是这样，很简单。第二个，他们的生命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太一样，他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还是在赞美。这是被抓进去放出来之后，那么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是赞美的生命。所以就是我今天说的，如果说我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都是有赞美在当中，就会减少很多的挑战。我真的很想跟他们分享，所以可以把这些无奈这些困难化为赞美。但是赞美要有对象，就你要赞美谁？我说你要赞美神，你要赞美什么？我去三个的教会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在讲以弗所书，我说赞美，你应该赞美要有内容，你要有对象。 我说赞美主，但是并没有内容，那是很可惜的。对，对那个敬拜赞美团的弟兄姊妹，对你们团队的弟兄姊妹说，要有内容。那这个就是我见证。你看，这是什么刮痧棒？这真的是你在困难的时候，结果你知道这个棒，我的背包里面忽然间就掉出来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谁送我的，这刮痧棒。真的就跟着我背包回去，搭飞机回去哦。那我就翻出来，就翻到这个。那我就说好吧，但我现在我也不喜欢看医生，我也不要去急诊。哦，那姐姐看起来已经是觉得说我一副应该要去急诊的样子。哦，那师母就觉得说啊，反正我常常也不是那么舒服，也 OK。哦，但师母最后就说她要帮我刮伤。那我就真的，就蛮好的，就因为这个，在人所看为难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我在侍奉还不舒服？你应该神，你应该让我有健康的身体啊！那可能是因为，其实也没有好好睡啊，因为都在，我其实都睡蛮少的。哦，那又那个气温的问题，那我自己又不会散热。哦，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刮痧棒，然后神就让我可以带回去，然后刚好在我的背包里面，然后就想到刮痧应该有帮助吧，我不知道从哪里想到的，那就祷告啊，神你让这个，那刚好我又买那个在哪里买了一个万金油，哦，就用万金油刮痧，哎，很快就恢复体力，恢复精神了，蛮有意思的。哦，所以当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不要赞美？还是要埋怨？还是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疑问埋怨，还是化为赞美？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学习。那感谢主，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赞美的生命，在困难挑战中跟一般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你到底是一般人呢，还是你们已经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应该是反应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希望，我是衷心的希望，再来，使徒们顺从神，他们并不是按人的心思意念去做，并不是按自己的决定去做，这是使徒们很不同的地方。我在读18节19节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动，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但是他们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很多感动，今天蛮多时候我们在顺从自己，顺从世界，顺从文化，顺从可能高科技吧，顺从某一个名人可能这样，甚至顺从某一个牧者讲的话都有可能。但如果因为这样没有做合神心意的事，或者说因为这样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做，那很可惜。所以他们说我不会这样的，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应该顺从神，不应该顺从人。那这里面就很多功课要做，那可能平常的操练有关，平常跟神的关系有关，平常跟神的话语的关系有关，那时候你才会浮现所谓的这个那个坚忍的毅力，而且能抵抗这些所谓的外来的声音跟压迫。平常要操练，不是说到时候要这样就能这样。不要 compromise， 基督徒们，不要跟世界妥协，不要跟人的声音妥协，不要跟你自己的声音妥协。神如果说你要爱人，那你说我就是不要爱人，那就在这里面你就跟你的声音跟你的个性妥协，但是不要这样。我是鼓励你们。再来，这是第一章第八节，他们凭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真的，我那个甘姐姐，我在听她分享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其实她可能大我2-3岁而已，然后到了这个生命的阶段，她本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活超过那个中秋节，所以她现在开放大家都可以去看，她说这个看就要跟大家道别。所以她以前去年的开发病的时候是只准一些人看，但是现在大家都可以去看，她说要跟大家道别。 他怎么依靠自己？不可能依靠自己。医生跟他说，很客气的，他跟我们分享，医生很客气的说，你这个癌细胞有变化哦，你这个药量要加重。但是他就跟神说，神如果他没有埋怨哦，他只是觉得说，神你为什么不赶快把我接走？他就有一些些的不知道是埋怨还是困难。那依靠神。所以他有跟我们分享，他有一间房子他卖掉处理，他只给他的孩子一点点，那其他的都要奉献给教会。那我们有一些同工，后来我去一个教会，那些同工都说，为什么他这样，他这样是不对的，应该留给他孩子。我真的都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而且他这样也没有违反神的话语，但是外面的很多人看不下去，说你应该这个房子卖掉全部给你的孩子，在旁边说了。那我就听了就有很多的感触，真的，他说就是感谢神，让他这以前的在属灵里面的那个根基是稳固的，所以不然他没办法走这一段路。然后他有先生收集了一些变形的钱币，听得很震撼，就是他先生以前集很多的钱币，变形的或是特别的，他把所有的钱币全部拿出来，只要照顾过他的人，每一个人送一个钱币，一个或一个以上，他全部没有留下来给他的孩子，蛮有意思的。我听到就是这怎么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那依靠神，这是我自己在当中的学习。那再来，这是前面我们讲过的，我们要做一个复习，看重生命的根基，因为他们的根基是稳固的。不要轻看任何一次聚会，我跟很多人说，主日的聚会不要轻看，每一个聚会就是一个累积功力的累积的，每一个主日的聚会就是蹲马步了，就是这样想。那蹲马步说，我不要蹲，我要赶快跑，要赶快跳，就很容易就摔倒。但是刚刚我那个同工，就是这同工的分享，就他生命的累积，让他今天可以，并不是全然的可以胜过，但是比较可以胜过。他很客气的说，我知道他很客气的说。二章四十二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华语非常受到祝福，真的，我过去跟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建造不像你们这样，每一个团契都在讲神的话，有这么多的同工忠心。真的，我的三哥就叫我去讲以弗所书8个小时，要把它讲完。那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所谓的操练，8个小时要全部讲完。那有蛮多的年轻人，那我有出作业，出了2题作业，最后教的是一个71岁、72岁的长辈。那我送他一个礼物，我说只要有教出来的就有礼物。他其实最认真的是一个70几岁的长辈。那有一个年轻人就听了我讲说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怎样，所以他就最后是我三嫂跟我分享，他就跟他的师母，就我三嫂用 LINE 跟他说，说他把他以前那个奢侈浪费的这些习惯，他要在以弗所书上完之后要全部改掉。我是听得很高兴，因为三嫂很高兴的跟我分享，就是听了以弗所书，听了神的话语。那华语应该常常听啊，应该常常听到这些啊，那应该在生活生命里面要活出来，就是所有的挣扎挑战，所有的价值观，你的生活看重的，你到底讲话应对是怎样，你的思考你在想的是什么东西，应该有很多的建造在这里面。那你就把这些活出来吧，就像这些使徒们一样。那不是很大家都很受到祝福，不是光讲，今天不要光讲，要很多很多的生命的活出跟流露。那这次就是我很多的学习，跟司机先生就看到他们无奈，还有一点点时间，他们其实就是这样要涨价，那要涨价政府就要他们去安装一个8500块的那个机器。那其实他们说，其实只要在旧的机器随便就是在里面换一个零件就可以，但是就是不要，所以他们就要去换。那换的时候又有故障，那个又不好， 又有故障，那他们就说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是觉得说那就是没办法，就是很无奈，生活生命就是很无奈。那我们这一群就是没有人看重。那中间有一个司机说很有意思，他说今天整个的社会，他讲的我很认真把它背下来，他说今天的社会看重没有工作的人比看重他们这些所谓的蓝领阶级更看重。他意思就是说蓝领阶级是现在最低下的一层。那司机先生跟我们分享，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当我们这些用劳力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最低下的一层，真的，他是这样分享。我很想帮助他，不知道怎么帮助，把神的话语给他，或是把单张发给他。那这是现在有一些人的心声了。那再来，我觉得我的学生有三十年，大概30年左右没看到。那其实只有一个跟我联络，那这次就把其他的孩子也叫来。那三个是桌球队，是以前我带的，我桌球队的学生。那六个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哇，这个基督徒是超级 super。他说他做见证就想谁带他到教会，其实这六个人我都带他到教会去，然后就回想以前张老师怎么带他到教会里面。所以你看出来他的生命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生活是比较有挑战，那我就以后再说。他随身带圣经，你知道，我就说某某人应该要有圣经，就他从包包里面翻出两本新的圣经，其实他受洗2年还3年，随时携带圣经要送给这些人。我觉得这个孩子实在太舒服了。所以你看他的生活生命是不一样，就算他的工作是比一般人要辛苦，他非常喜乐，他生命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他还参加那个一个40，不要说他年纪了，差不多你大概算得出来，参加那个，所以他现在参加的慢跑队，一天他参加那个一天可能跑70公里的那种队，一个年轻的妈妈可以这样，所以他生命现在很充实。那我是很感谢神。所以我的今天在《使徒行传》在3到5章里面，我自己有很多的感触、学习跟感动。那当然有透过这些我这次遇到的人，当然不止这些人，还蛮多人，有那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也有。自由感觉非常良好，我什么应该都非常好。那也有对自己完全是非常怀疑，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去跟每一个人去听他们分享？那我们自己在当中学习跟成长，那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在信仰里面跟他们一起来分享。结论：这一群改变世界、撼动世界的人，真的很特别。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他们是教会的根基。我想这些人都是教会的根基。他们把福音传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那其实他们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跟你我都一样，甚至比你我都不如，因为没有你们读的书那么多。他们应该读的书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说他们没有读书是错的，因为他们对旧约非常非常熟。你我每一个人，今天90%几的人，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再来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应该太多的装备了，非常感谢主。其实华语是非常非常受到祝福，有很多话语的建造。然后我们应该是靠神，应该刚强壮胆。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他应该依靠神刚强壮胆。那应该活出是，我希望是这三样，至少喜乐，然后赞美的生命，而且是有爱在当中的生命。爱你的仇敌，爱那些没有人关心，可能比较少人去关心的人。那最后今天的金句，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一个金句就是神的话就浮现在我的脑中。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我希望你这样看自己，不要看自己外表所有的成就。神如果看内心，我们要看你内在的生命。神是看内心，意思是内心是内在的生命。那我们也这样去欣赏别人，不要去把别人定标签，这样去欣赏别人。三个行动， 尊重周围的人，欣赏他们的优点，周围很多很多的人去爱他们。那再来，在顺境时感恩不骄傲，在逆境在难处中倚靠神，减少埋怨。我希望华语的越少埋怨越好。那再来，靠主胜过某一项的软弱。软弱可能说我不要服侍，不敢服侍，软弱可能我嫉妒某一个人的成就，都有很多，我就不列了。那希望有实际的行动。那我这次回来有很多的学习，那我希望跟你们分享，将来还有很多机会想要知道的。那我这十天都是一个人，欢迎你们来跟我一起吃饭。师母十天后才会回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真的是在这些使徒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榜样。主，让我们不是听知识，不是听故事，那么听到的是神你生命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健康的生命，活泼的生命，有使命，有目标的生命，有爱的生命，是赞美的生命。就让我们不轻看自己，让我们也不过于看重自己，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好的，你的旨意都是美好，让我们享受，让我们也学习，让我们每天我们的生命都有成长。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